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据有关的报道呢，在中国每年有心脏病猝死的人竟然达54万之多。一提到心脏猝死，可能您就会想到，这肯定跟一件事情有关，那就是人的怒气。人在震怒之下会对我们的心脏有很大的伤害。整本的圣经里面提到怒气两个字呢，有127次。如果把它归类的话，有两种，那就是人的私欲之怒，还有就是与神同怒的义怒。今天我要和您一起分享的灵修题目叫做无明火。从中呢，让我们也一起来思考，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发怒呢？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翻到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4章25到32节。以弗所书4章25到32节，让我们一起先来欣赏一首轻松活泼的诗歌，给我换颗心。
所书第4章25到32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，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以弗所书四章25-32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26节，以弗所书4章26节。经句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，无明火。
一个主日清晨，我提早到了教会，想在会众到场之前能有一些安静的时间，但是因为我忘了要先把警报器关掉才能开门，所以当我把钥匙插进转动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警铃大作，充满整间教堂，让我吃了一惊。当然附近正在睡梦中的居民也受到干扰。想想这个警铃跟怒气还真有点像，平常日子过得平静安稳，突然间有个东西转动了我们的灵里的钥匙，警铃的声音就随之响起，我们内心的平静就会因为自己的情绪爆发而受到打扰，当然连我们身边的人也跟着遭殃。当然怒气未必全都不好，有时候怒气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周遭不公义的事，甚至激发我们的正义感，让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。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怒气都是自私的，是因为事情不如我们的期望，权利和特权被触犯而引发的。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形，最重要的是能认清警铃响起的原因，并且用合上帝心意的方式来回应。千万记住，怒气绝不能不受约束。所以难怪保罗会引用诗人的警告来提醒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求圣灵改变我心，求赐我心的渴望，助我成为和气的人，不受怒火所控制。怒气不处理，无明火燃起。
生命成长需要食物，灵命成长要有灵粮。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，就是灵命日粮。
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发怒呢？我曾经听过有这样三种的说法。第一种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发怒，发怒就是犯罪。但事实上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发过怒，他们明明知道不能发怒，为什么还要发怒呢？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这样就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心灵固然愿意，可是肉体却软弱了。这种怒气指的是不该发的怒气，我们就发了，可是发了以后呢，却又感到后悔不已。这第一种说法说我们绝对不能发怒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发怒，因为该发怒时如果我们不发怒，那就是等于得罪了神。正如诗篇里面诗人说，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。既然人的愤怒能够成全神的荣美，那我们当然可以发怒了。问题是应当发怎样的怒气呢？这怒气应当为谁而发呢？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第三种的观点。他说我们可以发怒，但是却不能够长久发怒。因为就如今日的经句里面所提到的， 生气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另外在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也提到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既然神他也发怒，而且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，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学向神，学向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因此我们的怒气也不能够太长久。神的话语说，生气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或许您曾经听过这两句恰好是相反的话。第一句是记录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节，新约圣经雅各书的一章二十节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。另一处经文呢，是在诗篇的七十六篇第十节，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，那一句说，人的怒气必要成就神的荣美，人的怒气必要成就神的荣美。这两句话呢，乍听起来似乎是刚好相反。哎，为什么同一本圣经所说的却是两句完全不相同的意思呢？那么这两节经文完全相反，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呢？其实啊，这两节的经文所提到的怒气在本质上有不同。前面在雅各书一章二十节所提到的怒气呢，指的是私欲的怒，就是人凭着血气所发出的怒气。那么后者呢，它指的是与神同怒之怒。圣经也把这样的怒气呢，叫做神圣洁的怒气，称为是义怒。有公义的怒气，也有邪恶的怒气，有为需要伸张正义所发出的怒气，也有为自己利害关系小气所产生的怒气。这些的怒气你能不能够分辨呢？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的私欲以及它会带来的一些破坏性。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是随性而发，特别在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发脾气也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就是这样的任性，这样的随性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，因此我们也要学向神，不要轻易发怒，而是要深思熟虑。一个随便发怒的人，往往在发了怒以后才知道自己错了，虽然道歉，但是已经伤害了对方，因此啊，这伤害已经造成，后悔也没用。在中文字当中，这个怒字呢，下面是一个心字，它表示人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脾气，是一种非常激烈的情绪。出于血气之怒，生气是得罪神，也伤害人，更是苦待了自己。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呢，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。该隐和亚伯，他们是亚当的长子和次子。该隐，他出身是农民，亚伯呢，是个牧人。他们都向神献祭，亚伯用的是羔羊，该隐呢，就献上地里的出产。结果神悦纳亚伯的祭物，却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，因此该隐他就很生气。在创世纪的四章六节有这样的记载，该隐大大发怒，变了脸色。神就警告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脸色呢？当心你的怒气像伏在门外等候的狮子，你必须制服他，否则他要制服你。可是该隐他却不听神的警告，对亚伯的嫉妒变成了仇恨。有一天在地里，该隐就起来打了亚伯，并且把他杀了，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谋杀案。 原因就是由于该隐他起了私欲之怒。我们有时候也有怒气，这怒气就好像是狮子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要靠主来战胜这私欲之怒，否则他就会来制服我们。神他并不要求我们不可以生气，但是神却警告我们，要我们当心失控怒气的时候所发生的危险性。在以弗所的四章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，今天的经句再一次的警醒我们说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该隐为什么会发怒呢？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神不悦纳他的祭物。该隐的怒气是对神错误的态度而引起的，这是私欲之怒。他觉得神做错了，他认为神应该接纳他的祭物，但是神却没有接受，所以因为他想不通，就责怪怨恨神。神会做错事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审判全地的神，岂有不行公义的呢？公平和公义都是神宝座的根基呀，神当然不会发生错误。既然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那么该隐所发的脾气当然是错的了。所以当该隐动怒杀兄弟前，先是因为在心里就已经杀了神，但是由于该隐他看不到神也摸不到神，因此他就把他的怒气全部发泄在他弟弟的身上，他也就杀了他的弟弟。可能你会发现，我们总是对身边越亲近的人越不客气，越是家里的人呢，越敢对他大呼小叫，倒是对那些不太认识不太亲密的人是客客气气的。为什么对别人我们就会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呢？而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却常常发怒呢？有时候那些的夫妻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相亲相爱，对对方百依百顺，可是一旦结了婚就对对方大吼大叫，甚至还会动粗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想可能是最亲的人最容易原谅我们吧，因为爱是不计人家的恶，所以我们知道最亲的人会原谅包容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们发脾气了。往往人在发怒的时候总是不认为是自己的错，总是认为是别人的错。这一点呢，就好像是在旧约圣经的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约拿的故事。稍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约拿的故事吧。
以触动生命的诗歌和精炼的话语，孙大中、杨义杰带领您每日与主更亲近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在圣经中提到敢向神发怒的人呢，没有几个。刚才我们提到该隐就是其中一个，接着下来也让我们来听听约拿的故事。这是记录在旧约圣经的约拿书。当时神对约拿说，你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他们说罪恶太大，神要审判。可是约拿他却逃往了他师，后来被大鱼吞到了鱼肚子里面，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。他终于悔改了，说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后来他去了尼尼微城，对那里的人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。因此尼尼微人他们听了这样的警告以后，就全城大小都穿麻衣，都进食，连王也下来宝座，脱下了他的朝服，披麻蒙灰。 上帝见他们离开了恶道，就不再向尼尼微降灾祸。可是因为约拿他痛恨尼尼微人，他就向神大发怒气说：神啊，求你取我的命吧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他这样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我们看到当时约拿他向神大发脾气，神就提醒他说：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？意思是说，生气不要失去理性啊。这也是很多人常常犯的毛病，就是一生气气来呢，就不讲道理了。约拿他当时回答说：我发怒到死都合理。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已经失去了理性，因此他才会说：我发怒到死都合理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一生起气来，我们就失去了理性，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盲点。我们每一次对神不满意，就显明了我们的愚昧；每一次对神的反抗，就显明了我们的肤浅。这种怒气是没有价值的，这样的怒气也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。我想请问，你有没有生过气呢？生了气以后，你有没有后悔过呢？是的，神他并不要求我们不可以生气，他只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就是警告我们要懂得节制。我们的怒气如果超过了应当发的时间，那就是余怒，也就是多余的怒气了。在诗篇的76篇第10节提到，人的余怒神要制止，人的余怒神要制止。人如果过分的发怒，就会让主的名受辱，也会让别的弟兄姊妹受伤害，更是叫自己受损失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怒气是对的，也要懂得节制。如果含怒到了日落，晚上可能就会变成了仇恨，可能就会像该隐一样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来。在现实的社会当中，有很多的报复事件，杀人的动机往往都是起源于这个余怒。因此我们一定要除去余怒，限制余怒，制止怒气的再发，用平静来代替生气。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18章6到9节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先例。撒母耳记上18章6到9节，当时大卫他打死了巨人歌利亚以后呢，以色列的妇女们就击鼓跳舞说：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扫罗听了这样的赞誉以后呢，就大发怒气说：将万万归于大卫，千千归于我，这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于是从这儿开始呢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并且逼迫大卫。很显然，扫罗的怒气就是私欲之怒，他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。在圣经当中还有提到很多的这些类似的私欲之怒，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怒气很可能会变成明天的懊悔。因此在雅各书里面，我们看到雅各劝勉我们说：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有一位大学生，他很喜欢跑车，于是他的父亲为了奖励他说：等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天，我要送你一件毕业礼物，那就是会送你一辆跑车。哪知道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，他父亲却送给了他一本圣经，这使他的儿子大失所望。他非常生气，就对着他的父亲大吼说：你不是要送我一辆跑车吗？怎么只是一本圣经呢？于是他丢掉圣经夺门而出，过后他就离家出走，也不给家里打电话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，说他父亲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。于是他就回家 整理他父亲的遗物，他的母亲把一本圣经交给了他，说这就是那个时候你扔掉的那本圣经。他母亲示意要他打开圣经，结果他发现在圣经的最后一页有一把汽车的钥匙，并且在那里写着，孩子，车款都已还清了。这时年轻人他被一股强烈的痛悔和自责的情绪掩盖了，他知道自己再多的痛悔和自责也弥补不了对父亲所造成的伤害。父亲的意思很显然，他要他读完整本的圣经，他要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辆车就是他的了。人在怒气当中往往会失去理智，愤怒可能会导致愚昧，最终也可能会导致悔恨。今天的经句再一次警醒我们说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你一次又一次地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说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把这些智慧的话语可以牢牢地记在心里面，好叫我们凡事深思熟虑，不轻易发怒，帮助我们可以很好地管理我们的情绪，不只让我们做出后悔莫及愚妄的事情来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。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
给我欢开心，欢开知足的心，叫我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感谢太阳清早起，啦啦啦，农夫种稻谷。感谢呼吸有空气，天不绝的路。给我欢颗心，欢颗感恩的心，为我付出喜悦的音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给我欢颗心，欢颗知足的心。感谢呼吸。